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2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月26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和荷兰星期五谈判对中国出口半导体的新限制，美国几万名用户 Meta 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出现故障，俄乌战争加疫情，联合国预计2023年经济成长降至 1.9%。 加州半月湾枪手面临八项刑事罪名指控，延至2月出庭。 XBB1.5 占美国确诊人数一半， CDC 呼吁接种疫苗追加剂。小行星今日将近距离飞掠地球，网上可以看直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政府去年10月宣布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出口禁令，禁止美国以及任何采用美国相关技术的国家向中国出售高端芯片及芯片制造设备，希望以此遏制中国将这些高端产品和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并且一直在说服盟友国家采取类似行动。据路透社报道，荷兰和美国政府官员将在今个礼拜五在华盛顿举行会议，针对向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的新限制进行商讨。如果双方就细节达成一致，协议最早可能在礼拜五宣布。据消息人士表示，荷兰官员坚持要根据国家安全考虑相关控制措施，避免留下美国试图偏袒荷兰晶片业的印象。荷兰的阿斯麦公司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光刻系统的制造商之一，这个令到荷兰成为华盛顿推动对北京实施芯片限制的关键。荷兰总理吕特上个礼拜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之后表示，虽然荷兰在安全政策方面与美国立场一致，但不会轻易接受美国的输中芯片技术出口新限制。根据中断跟踪网站 downdetector.com 的数据， Meta Platforms 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星期三在美国有几万名用户出现故障。路透社报道说，据 downdetector 说，超过 1.8 万名 Instagram 用户报告了访问该应用程序的问题，并报告了大约13000宗 Facebook 应用程序事件。downdetector.com 数据显示，WhatsApp 和 Facebook Messenger 的中断报告亦在激增。另外，星期三较早时候，微软遭遇网络中断，导致它的云平台 Azure 以及 Teams 和 Outlook 等服务瘫痪，影响了全球几百万的用户。联合国25号预测，受到俄乌战争引发食物和能源危机、 COVID-19 疫情冲击、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以及气候紧急状况的影响，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将降至 1.9%。 美联社报道，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经济展望抱持悲观与不确定性的同时指出，当前全球经济放缓影响以开发和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在2023年面临经济衰退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这份178页报告的前言中表示，在高通胀、激进货币紧缩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广泛而且剧烈的放缓将更加严重。报告指出，今年经济成长低于在2022年的时候预计的 3%， 只得 1.9%， 是近几十年来最低之一。 但是报告预测2024年如果通胀逐渐减缓，而且经济不利因素慢慢消失，成长率会回升至 2.7%。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济分析与政策部门主管穆克吉在发表报告的记者会上强调，全球收入不均的状况正在逐渐扩大。三藩市半月湾枪手赵春利犯下枪击案，造成七人死亡，现在将面临八项谋杀罪名指控，包括七项谋杀罪、一项谋杀未遂罪，而且不可以保释。当地的圣马丁县地方检察官表示，凶犯被控犯下多达八项谋杀罪名，是这个县史上首次有人被控犯下这么多的谋杀罪。赵春利23号在半月湾两家农场开枪射杀，造成至少七人死亡。他原定在25号出庭，但是被推迟到2月16号。据圣马丁县地方检察官亚格斯塔夫表示，出庭日期推迟是为了给赵春利聘请的两名律师有时间调查这件案件。亚格斯塔夫亦向媒体表示，赵春利将面临七项谋杀罪和一项谋杀未遂罪等指控，是这个县有史以来有嫌犯被控下这么多的谋杀罪名。另外，亚格斯塔夫指出，半月湾农场枪击案是圣马丁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枪击事件。COVID-19 的变种 XBB1.5 传播力惊人，几乎占美国确诊人数的一半。对此，美国 CDC 呼吁民众施打疫苗追加剂，提高保护力。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COVID-19 应对措施负责人杰克逊表示，辉瑞 BNT 和 Moderna 所提供的次世代疫苗追加剂能够有效预防 XBB 亚变种，呼吁民众施打次世代疫苗追加剂。杰克逊表示，由于去年秋天发布的疫苗追加剂是针对 Omicron 亚变种 BA4、BA5，但目前美国主流变种是源自于 BA2 的亚变种 XBB， 所以之前的疫苗对 XBB 变种的保护力比较低。美国 CDC 表示，为了预防 XBB 和 XBB1.5 感染，接种次世代疫苗追加剂能够提供18至49岁的人48%的保护力，对于65岁以上高龄族群则能够提供43%的保护力。美国宇航局 NASA 近地天体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上周末刚刚发现的一颗小行星 2023BU 将同地球进行一次极其近距离的接触，小行星将以时速33,300英里的速度从距离地球中心6,500英里左右掠过。当它掠过地球的时候，你可以实时观看直播，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下午2:15。开以望远镜项目 VTP 会进行直播，直播的网址是 virtualtelescope.eu/webtv。2023BU 在上个星期六才发现的，但天文学家已经准确计算出它的轨道，今次它不会与地球相撞。目前这个小行星即使会撞上地球也都没有大害。近地天体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这个小行星的直径仅为 12.4至27.8英尺。据 NASA 说，直径细于25米的行星如果进入地球的大气层，很可能会完全燃烧，对地面造成的破坏很小，甚至是零。乌克兰黑海明珠敖德萨身遗成功，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蓬佩奥新书回忆录曝光，金正恩曾经大喊中国人都是骗子。众议员提出议案呼吁美国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南极巨大冰山崩离，面积大过休斯顿。科技业裁员潮持续， IBM 宣布裁减3,900人。拜登正考虑给美联储副主席出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月26号星期四。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顾俄罗斯反对，将有黑海明珠之称的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的21个成员国以6票赞成、1票反对和14票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将这个城市的指定区域列入名录。之前莫斯科一再企图延迟这个旨在承认敖德萨历史中心的杰出普世价值和全人类都有保护它的责任的投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年10月申请将这个区域加入遗产名录，以保护该城市免遭俄罗斯炮火。他对这项决定表示欢迎，亦多谢帮助保护敖德萨免受俄罗斯侵略攻击的伙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雷·阿祖莱在投票后指出，虽然战争仍然在继续，但敖德萨身为成功体现了我们共同的决心，确保这个在世界动荡中始终屹立不倒的城市免于遭到进一步破坏。据前国务卿蓬佩奥最新出版的新书回忆录《寸步不让：为我热爱的美国而战》，北韩日报礼拜三提前介绍了新书的内容。蓬佩奥在书中回忆到，2018年3月，他以美国中情局局长的身份访问北韩平壤。在首次会见金正恩的时候，蓬佩奥描述了他和金正恩会面时的印象。当时金正恩礼貌地用蓬佩奥的职务来称呼他，并说估不到你会出现，我知道你想杀了我。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玩笑，蓬佩奥一时间显得有点措手不及。蓬佩奥表示，中共当局一直提到驻韩美军离开南韩之后，金委员长会感到非常幸福。而金正恩听到这句话之后笑了，一边激动地敲台，一边大声地说中国人都是骗子。蓬佩奥表示，金正恩说为了保护自己免于受到中共威胁，他需要南韩国内有美国人，需要美军撤出南韩的正是中共，因为中共想用对付新疆西藏的手段对待朝鲜半岛。根据联邦众议院蒂芬尼和其他18名国会议员提出的一项决议，敦促美国政府放弃过时而且适得其反的一中政策，正式承认台湾独立的地位，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并就美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礼拜三，蒂芬尼在官网分享英文大纪元的报道，这项报道引述了蒂芬尼的声明，表示现在是时候改变现状，承认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否认的事实，即是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作为美国长期与重要合作伙伴，美国早就应该正确承认台湾独立于共产中国。他表示，台湾被摆到了与北韩以及其他不守规则的国家的同一个位置，但台湾扩大自身民主，是地球上真正热爱和平自由的国家，应当得到承认。除了蒂芬尼之外，亦有18名国会议员响应这项决议。他表示，国会中越来越多人了解台湾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承认台湾与台湾进行贸易的重要性。他亦认为美国总统应该放弃过时的一中政策，并强调台湾是一个从未被中共管辖亦非其领土一部分的国家，任何相反的建议都只是谎言。根据科研组织英国南极勘测近日指出，南极一座冰山最近从布伦特冰架崩离，面积相当于大伦敦地区。法新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这座冰山今个礼拜从150公尺厚的南极布伦特冰架崩离。科学家早在10年前就首次发现这个冰架的严重崩裂，但过去2年间只有2次重大崩离。英国南极勘测估计，这座冰山面积大约1550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大伦敦地区，亦略大于美国的休斯顿。不过，研究人员指出，今次布伦特冰架崩裂只是预料中的情况，并不是气候变迁所造成。英国南极勘测的冰川学家霍奇森强调，这个科学团队会持续实时地监测冰架崩离情况，并做出相关报告。 据美国科技巨头 IBM 礼拜三宣布，公司会裁员3900人，约占全球员工的1.5%。与此同时， IBM 强调，公司仍然希望在增长强劲的部门招聘人才。近来美国科技业裁员潮不断蔓延，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优化营运，同时节省成本支出。IBM 财务长卡雅诺表示，今次裁员主要集中在基础架构服务业务 Kindry 和医疗保健业务 Watson Health 分拆后的剩余员工，预计将带来大约$3亿的额外损失。去年 IBM 的年化收入增长率是 5.5%， 创下近10年来最高，而 IBM 今次裁员规模仅占全球员工的 1.5%。Investing 分析师认为，市场似乎对该公司裁员规模感到失望，因为投资者希望能够进行更深入的成本削减，以提振改革的成效。根据拜登政府官员和其他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拜登正考虑给美联储副主席布兰纳德接替现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迪斯，成为下一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首长。华府官员亦补充表示，最终决定仲未做出，拜登仲喺度进行面谈。据了解，除咗布兰纳德之外，现任白宫经济官员斯柏林同拉马穆提、美国前卫生部长马修斯伯威尔亦被考虑担任一个关键嘅经济决策职位。消息指出，由于拜登仍然未决定迪斯嘅继任人选，预计最后决定将会喺未来几个礼拜内宣布。上个礼拜，布兰纳德在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通胀情况表示，虽然目前通货膨胀有放缓的迹象，但依然过高。与此同时，他认为支撑美国经济软着陆的证据似乎越来越多，即通货膨胀降温，而就业市场依然强劲。他主张利率必须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高位，并强调过高的通胀率需要时间和决心才能够将它降至 2%， 而美联储亦决心坚持到底。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习近平抄后路，对拉丁美洲下手，欧盟70个大项目抗衡一带一路。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打算赴台开会，涉安提法示威被捕，华裔女子背景受关注，国务院大洗牌，李克强领导层一个不留，同中共越行越远，乌克兰称关系仅停留在纸面上。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中共当局近来在同美国的博弈中处于劣势，不但被美国威胁捉住了中企缓和的证据，对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准备访台无以应对，仲被美国在非洲出高招，被施压减免债务。此外，习近平当局仲亲自为压制中共的力量出了不少力，令美国加强了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北约和 G7 亦逐渐形成制约中共的趋势。这一切都是中共外交自残的产物。但外媒分析，中共正力图翻盘，北京正在抄美国的后路。据联合报报道，习近平24号高调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的峰会发表视像支持，话是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拉共体的关系，将拉共体视为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伙伴，接住搬出“一带一路”，话要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等等。据报道，这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员来自加拿大和美国以外的美洲国家，当前一轮值主席国是阿根廷。中共媒体表示，本届峰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习近平应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邀请作视像支持。习近平在致辞中不断被拉美国家戴高帽，讲好说话，称赞他们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 拉共体成为全球南南合作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并打出和平、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旗号，说中共要同拉美国家携手共进。但是有报道称中共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美国智库分析，习近平当局取消了清零政策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又向世界重新开放，搞经济复苏，官方淡化共同富裕计划，声称支援私营企业。另外，习近平和德国总理西方领导人会面，显示他想确保其他发达国家不会仿效美国和中共部分脱欧，同时仍在拉拢中东国家。美国智库提醒美国要注意，中共想要翻盘，最根本的是习近平当局没有放弃让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实现霸权的梦想，并确保自己在国内不受制约。专栏作家布兰兹 Hal Brands 在彭博撰文表示，美国在2023年面临的主要外交挑战之一，可能是应对一个正在通过更微妙、更巧妙的手段追求同样目标的竞争对手。但有观察认为，中共要在拉丁美洲推动一带一路，必然需要大量资金，而中共却已经囊空如洗。美国之音报道，中共进出口银行和中共国家开发银行对100个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每年都在下降。中共贪多着不烂的话，最后还会以烂尾告终。同时，欧盟对中共一带一路的横跨全球的反击亦终于有了落实。欧盟正在考虑推出70个优先的国际基础设施项目。据 Political 报道，欧洲这个称为全球门户项目 Global Gateway， 目的是代替中共的一带一路战略。欧洲认为北京通过港口开发、能源计划和电信网络在战略贸易路线上投射它的力量。欧盟全球门户的第一个项目包括黑海海底的数码电缆。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说，全球门户正在变得具体，现在我们是认真的。全球门户的目标是到2027年动员高达3000亿欧元来自公共和私人的资金，为欧盟海外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与此同时，欧盟将在未来几年开始为其他项目奠定基础。美国新任议长麦卡锡行使议长职责之后，聚焦中共的威胁。他在传出考虑在春季访问台湾之后，在23号又宣布在众议院成立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盖拉格 Mike Gallagher 和另外12名共和党众议员，预计还有7名民主党人将加入。身为委员会成员的联邦众议员魏特曼 Rob Whitman 25号表示，台湾将成为特别委员会的重要议题，并很有可能在台湾举行听证会。魏特曼说，台湾实际上将会是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重点。事实上，盖拉格希望在台湾举行一场听证会，他认为他们会付诸于行动，这对世界和台湾都非常有意义。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盖拉格近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会将目标放在中共引起的军事、经济和科技问题，并会盯紧美国对台军售交付的进度，防止未来的台湾成为今日的乌克兰。另外，麦卡锡还对一些涉嫌亲共的众议员采取了行动。在24号，他拒绝了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 Hakeem Jeffries 重新任命众议员斯沃韦尔 Eric Swalwell 和亚当希夫 Adam Schiff 作为情报委员会成员的要求。斯沃韦尔就是之前疑似中共女间谍芳芳丑闻的男主角。美国反情报官员认为芳芳的上级是中共国安部。麦卡锡表达了对这两位议员的担忧，他告知美国媒体，斯沃韦尔甚至无法在私营部门获得安全许可，我不会给他政府安全许可。他回复杰弗里斯说，他不能将党派忠诚置于国家安全之上， 亦不能简单地将服务年限作为成为这个重要委员会成员的唯一标准，诚信更重要。麦卡锡补充说，在第116届和第117届国会期间，情报委员会的滥用行为严重破坏了它主要的国家安全和监督任务，最终令我们的国家更加不安全。美国警方日前在亚特兰大逮捕安提法成员的行动中，一名名为沈月的华裔女子成为了美国媒体热门的报道对象。据报道，沈月父母来自中国大陆，在美国高调经营医药和媒体等相关行业，对如何在中国成功做生意有深入了解，引发舆论关注。31岁的沈月是安提法成员，他上个礼拜在亚特兰大参与示威活动，一名抗议者因涉嫌射伤警察而被警方击毙，因而引发暴力冲突。沈月在警方的清理行动中和其他6名安提法成员一同被捕，被控国内恐怖主义和严重袭警罪。因为沈月的家庭背景成为了美国新闻的热门话题。据报，沈月的父亲詹姆斯沈是新泽西出版商维康的总裁，拥有网上信息平台医药中国，据悉同中国大多数跨国医药公司有联系。詹姆斯沈据称在制药和媒体甚至在情报行业亦有丰富经验。沈月的母亲沈小华是前英国外交部顾问，是首批领取奖学金赴英国艾克斯特大学深造的中国留学生。沈小华经常出席演讲活动，以全球多元化专家的形象介绍西方人士如何在国内营商成功。华人网友亦纷纷议论，他的父母从事的都是没有红二代关系不能经营的特许行业啊。制药制些什么药是芬太尼吗？继续说，这些都是表面。二十大之后，中共对地方和中央部委高层陆续进行调整，国务院亦面临大换班。各种迹象显示，李克强担任总理期间的部门首脑最少更换七成，旧的领导层一个不留。有分析认为，这种大换班是历史上从未有过。港媒明报表示，中共在二月将举行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向人大提出的国家领导机构人士的建议名单，从而基本定下全国两会的人士。在现任领导层中，李克强、副总理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鹤和国务委员魏凤和、黄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将全部走人。在国务院37个组成部门、直属和办事机构中，有27个首脑在一年内刚刚更换或即将更换，包括关键的外交、国防、法改、公安、财政、央行、国资等部委。那就是说，李克强任总理时期的部门首脑最少更换七成。文章指，新一届中共国务院领导层按照一正四副和5名国务委员的配置，即李强任总理，配备4名副总理，分别是丁薛祥、何立峰等。国务委员好大机会是兼任公安部长的黄小雄，兼国防部长的李尚福，兼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吴正龙，兼任外长的秦刚等。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曾经表示，李强和丁薛祥都没有从国家层面管理经济的经验，亦没有特别的经济实务。另一位何立峰可能比较有睇头，但治理经济的方法亦令外界质疑。澳洲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高级讲师冯辉说，一个人的极权统治现在已经完成，即使谁成为总理亦不再那么重要，经济政策将不再是技术官僚政策制定，而是屈服于政治。时评员中原认为，李强的跃升是习近平阵营真正可用之人缺乏的表现，李强面临的困境亦是中共当前困境的准确反映。李强会更多成为聚光灯下的人， 却成不了关键人物，反而可能成为某种负面角色。中原表示，中国经济的烂摊子对李强来讲是一个正在剧烈喷发的火山口。德国之声报道，乌克兰和中共的关系正在越行越远。乌克兰副外长梅尔尼克上个礼拜四在基辅举行的2023年的乌克兰与世界讨论会上表示，中共的立场对我们来讲是越来越难以接受，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新战略处理和北京的关系。报道说，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和乌克兰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微妙，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亦仅停留在纸面上。中共一方面称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不放弃对俄罗斯的支持，并将战争归咎于美国和北约。在对待乌克兰方面，中方则回避躲闪。尽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发出和习近平直接交谈的呼吁，但都没有结果。两国之间的高层对话暂时仅限于外长层面。泽连斯基去年8月表示，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已经多次与北京接触，以期促成双方领导人的高层对话，但至今未果。中共企业亦保持向俄罗斯出售可以用于军事用途的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乌克兰政界人士和学者感到需要反思和中共的关系。现任乌克兰议员伊拿索夫桑表示，在战前乌克兰人对中国没什么想法，但在中共事实上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之后，乌克兰人开始对中国产生了非常消极的看法。索夫桑等议员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台湾。去年乌克兰国会15名议员组成了一个跨党派的友台小组，目的是促进和台湾的双边交流和联系。乌克兰议会外交政策和议会间合作委员会主席兼友台小组发起人梅涅日科向德国之声表示，成立友台小组的举动反映了乌克兰在政治上对中国和台湾逐渐产生不同于以往的看法。索夫桑表示，同中共不同，台湾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对乌克兰给予了支持，并继续这样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山东拐卖多到痛彻心扉，十名举报人被逼四海为家。警惕中国收购农田，美两党议员提案加强审查。中共称就诊人数大幅下降，英国报告发警告。特斯拉财报亮眼，马斯克说今年销量可能达200万辆。荷兰官员27号赴美商讨对华晶片最新管制。美国油价重新上涨，比一个月前高61美分。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7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去年徐州铁链女事件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但在中国拐卖人口的犯罪依然非常严重。一名山东男子冒着生命危险，十名举报山东买卖妇女儿童，真实情况触目惊心。大年初三，他称自己四海为家。有资深媒体人评论说，在中国受到政府惩罚的往往不是人口贩子，而是揭露人口贩卖的人。1月25号，这名男子又发影片说，梁山县公安局和黑虎庙镇派出所大年初三打电话给他， 要了解他目前在海南的确切地址。大年初一，一位山东男子发布影片，实名举报山东省济宁市梁家县刻苦庙镇马庄村买卖妇女儿童。男子在视频中说，我是地球的人类炎黄子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高连敏。今日是大年初一，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马庄是我的故乡，那些贩卖者都是我的血肉至亲。按照辈分，有我的爷爷、大爷、叔叔、堂哥、堂弟，甚至我的亲兄弟。我和他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之所以举报，皆因为三观不同。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售卖妇女是这么理直气壮，售卖儿童是为什么这么司空见惯。面对这个现象，老西南社会为什么是这么麻木不仁。马庄售卖人口的现象只是老西南的一个缩影，马庄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我不是经验主义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部队，我都调查过我的同学和战友。梁山县是这样，运城县是这样，金乡县是这样，滕州市亦是这样，触目惊心，痛彻心扉。感谢转发，欢迎进行二次创作。在什么时候我不再发影片了，那我一定是死了。谢谢大家。目前举报人冒着生命危险发出的影片，在大陆的网站上已经搜查不到。1月25号，这名男子又发影片说，梁山县公安局和刻苦庙镇派出所大年初三打电话给他，要了解他目前在海南的确切地址。举报人在影片中说，他们主要的工作不是应该是去排查那些被拐卖的人的住址吗？我可以明确地跟他们说，在祖国的大地上，我四海为家。去年一月曝光的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引发国内外几十亿人的关注。事发后，当地政府紧急封村，封杀网络言论，并拘捕声援者。丰县、徐州市和江苏省政府先后发布五份调查通报，但内容互相矛盾。当地政府又静静地将铁链女转移到精神病院，至今没人知道铁链女的近况，甚至连探望她的女网友乌衣古城都消失不见。有媒体人曝光铁链女事件可能涉及徐州市七名常委。铁链女事件后，调查过中国拐卖妇女儿童事件，现旅居德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长平在德国之声发文称，在中国受到政府惩罚的往往不是人口贩子，而是揭露人口贩卖的人。长平直言，现实更加残酷，绝大多数人口贩子没有被追责。有数据显示，有相当多的拐卖发生在熟人之间。当年他采访的所有受害妇女都知道拐卖他们的人是谁。这些犯罪分子之所以这么嚣张，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受到惩罚。长平说，中国丰县拐卖问题严重，但丰县官方声称不存在拐卖行为，之后就再也不允许人谈论拐卖两个字。据一位来自丰县的微博用户称，本地人只要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这两个字，就会接到警方的电话，而且警方用知道父母和工作机关的信息来威胁。铁链女事件令很多中国人看清楚中共当局助纣为虐、包庇纵容犯罪的真实面目。亦有网友指出，中共国现在不单单只是买卖人口的问题，最可怕的是买卖活人的器官，这个国家其实就是人间地狱。据《华尔街日报》25号的报道，美国国会一批民主党、共和党籍议员准备这个星期在联邦参议院、众议院提出法案，加强审查中国等外国买家购买农地的交易。法案亦将农业部长加入负责这一类审查工作的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并表明他的职责目标包括保护美国农业供应链不受外国干预。共和党籍参议员特本维尔 Tommy Tuberville 说，过去几年来， 我们见到外国购买农地粮食公司增加的程度令人警觉，尤其是被中国收购。民主党众议员斯潘伯格 Abigail Spanberger 说，外国对美国农业和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已经直线上升，大多数是来自中共的投资驱使的。面对外国大量投资美国农地，我们需要辨识外国投资者可能对我国的经济实力、我国的农业产业和国家安全可能构成的威胁。报道称，议员们担忧的是北京正在推动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增加对美国农地的持有量。近年来，多名中国公民已经认罪，承认同人串谋窃取或者偷取美国农业技术要素，包括农业公司曼山都 Monsanto Company 的商业机密和美国农田中的高科技粟米种子。新的立法将农业供应链列为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确保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对农地和相关设施有明确的管辖权。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中共疾控中心官网25号发布全国新冠病毒感染情况，表示在2022年12月22号前后，感染人数、发热门诊、诊治人数达到峰值。中疾控话，达到峰值时，日感染人数超过700万，死亡病例数在1月4号达到每日峰值4273例。并称发热门诊就诊人数在去年12月23号达到峰值，随后连续下降，1月23号下降到63000人次，较峰值下降了 97.8%。 但有网友表示，23号天津总医院仍人山人海，塞满了重症病人，需托关系才能够住入医院。还有网友发影片透露，仅是过年的三日，他身边就有七个朋友疑似中招，出现严重病症，老人白肺增多。总部设在伦敦的 Airfinity 健康研究机构25号发报告说，根据他们的预测模型，中国新冠感染以及死亡数字这个星期会达到峰值，估计每日有420万感染病例，26号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将达到峰值36000人。报告说，12月初以来，中国已经有约84万8000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远高于中共官方通报的数字。该机构警告说，目前预计中国出现的是一波大规模长时间的感染，而不是好像以前预测的出现两波，这个会增加医院的压力，会导致更高的死亡率。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乔纳森流 Jonathan Liu 26号表示，中国的 Omicron 和世界的非常不一样。他对希望之星的记者说，病毒的病例和毒性和世界的潮流不一样，一般的 Omicron 都是上呼吸道，几乎没有严重到全身都是痛的，刀割一样的喉咙痛，没有的。我接触了这么多感染过的人都说几日就好回了，还有一个就是二次服阳。大陆有些人自己拍影片，两次服阳之后全身更痛。26号一个小伙子发影片讲述，一名35岁的感染者反复发高烧，进入了 ICU 病房，饮了一碗羊汤后突然脑梗，马上做手术取出血泉，但他已经左边瘫痪。另一名男子透露，在深圳大学总医院和上海、浙江等多间三甲医院都收治了一些新冠引起的脑炎患者，这个是新现象。刘教授对希望之声说，脑出血的损害最早是 Delta 和 Alpha 那一次的疫情。2021年1月耶鲁大学做了实验， Delta 确实是可以侵犯大脑，造成一些脑神经的损害，甚至是脑出血。刘教授表示，从1月8号中国开放国门至今，有25万人出行到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疫情都呈下降趋势，唯独中国感染率和死亡率还是很高。他对希望之声说，法轮大法始创人李洪志大师揭示的天机，我们大家真的要反思一下，这个病毒是有眼睛的，针对谁来的呢？就是天灭中共， 到你眼前啦，你信唔信呢？好多资深党员都被病毒取去咗生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第四季度财政报告出炉，该公司喺2022年最后三个月实现咗创纪录嘅利润。据特斯拉1月25号公布嘅财报，第四季度利润接近37亿美元，同比增长 59%， 销售额则同比增长 37%。 尽管汽车利润率大幅下降，但第四季度营收同利润都略高于华尔街的目标。特斯拉在面对经济疲弱时的销售前景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该公司表示，它保持着销售额每年复合增长 50% 的长期目标。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今年可能会出现一段艰难的经济低迷期，需要做好应对的准备，而持续控制成本和创新能够令到公司在2023年过得比其他竞争对手好。他还提到，尽管整个汽车市场很可能会萎缩，但需求看好。特斯拉最近采取的降价措施有助提振市场需求，今年1月份的需求大约是产量的两倍，如果不出现外部干扰，全年销量可达到200万辆。分析师认为，由于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特斯拉的目标是乐观的。路透社预测，特斯拉在2023年销量可增长 37%， 达到180万辆。据公司财务显示，特斯拉的利润率在去年第四季度下降至 25.9%， 是两年来的最低点，但仍然超过 20%。 这个主要归功于对电池产量的投资增加，柏林和德州新工厂的产能亦有所提升。有消息人士称，荷兰官员将在1月27号赶赴华盛顿，商讨向中国出口晶片制造设备的最新管控方案。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消息说，谈判代表的一个最主要担忧是，即使供应链出现微小的变化，亦可能重新引发全球晶片短缺的问题。荷兰官员坚持，这个是出于对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而制定的禁令。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 ASML 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晶片光刻系统，为了能够有效实施围堵，美国向日本、荷兰等盟国发出请求，共同推出对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禁令。荷兰首相吕特 Mark Rutte 近日表示，荷兰和美国在对中国出口晶片限制方面的谈判已取得逐步的进展。他还说，我相当有信心会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汽油价格重新上涨，在过去一个月中平均上涨了大约40美仙。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25号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为每加仑 3.48 美元，比一个月前上涨了61美仙，比上周的平均价格 3.36 美元上涨了12美仙。但各州的汽油价格平均涨幅相差很大，只有俄勒冈、爱达荷和夏威夷这三个州和圣诞节相比，油价有所下降。不过专家指出，目前汽油价格仍然比三个月前便宜，亦远低于去年夏天每加仑超过5美元的峰值水平，预计油价还会继续上涨。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住点赞、留言和订阅，亦欢迎你转发，这样亦都是对我们极大的支持。再见。
中国罕见出现商危机，学者指形势非常危险。美驻港总领事发言激怒北京，专家说香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中国多地注销户籍数量飙升， BBC 说乡下棺材孤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三年清零政策重创经济， 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中央没钱救地方，百姓失业，连中共官员都要减人工。学者认为，中共统治阶层和基层以及民间的冲突已经接近大爆发的临界点。农历新年期间，公众号言次元发表文章说，近日采访了几位互联网打工仔，发现他们所在的企业都很不乐观。有人不单止没有年终花红，就连人工都被倒扣 20%， 有人在过年之前被裁员。这篇文章说，28岁的程成所在的公司从事 Web3 产业， Web3 原本是个项目融资几千万美元起步的产业，成员之间以往经常讨论的都是公司年会去境外哪里旅行，年终花红分多少万等等。但是今年大家在群组讨论的是可能保不住饭碗，以及年终没有花红分等等。程成打工那间公司生意很差，每个月的亏损达到千万美元，但是去年11月他的项目组就大裁员，由上到下清洗了一次，同时福利亦都没有，就连五险一金，即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以及住屋公积金亦都没有再供。就在程成庆幸自己没有被裁员的时候，内部就传出最新的调整消息，所有人都没有年终花红，甚至去年10月宣布的升职和加薪决定都要重新确认。最近在微博、微信、抖音和支付等中国社交平台出现了不少人诉苦，说赚不到钱，今年不敢回家，工作没了，没有面见父母，连中奖被取消了，回乡下探亲拿什么买礼物啊？不单止百姓荷包没钱，就连官员也都要减薪。最新一期的青英论坛，资深传媒人石山透露，自己在国内的一个朋友是县委书记，由去年下半年就被减薪，一个月就减了6000元。县里面的派出所警察等等也都不例外，估计减得更厉害。石山说，问题是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依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层机制，每个人都将其他人看到实一实，但是当他们没有钱的时候，凭什么去看实人？最近有一段影片，有一个人挂着批评习近平的标语牌，踩单车在警察身边经过，警察理都不理。石山说，这就是中共基层躺平的一个表现，而这个躺平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时评人秦鹏说，自己和国内的朋友交流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人，无论是官员、军方还是老百姓，在提到习近平的时候都闹，这反映出中共中央政府和各阶层都出现矛盾，而这个矛盾将来一定会爆发。中国问题专家王克24号向大纪元表示，目前中国罕见地出现了习近平个人执政和中共执政的双重危机，对于已经捆绑在一起的习近平和中共来说是非常危险的。王克分析说，按照以往，如果只是共产党领导人不得，就换一个领导人，但是现在共产党本身也都陷入危机，换个领导人也都换不到，因为这个时候习近平和共产党捆绑在一起，所以形势就非常危险。一旦爆炸的话，不单只是习近平个人要落台，共产党也都要一起倒台。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如瑞日前在一个网上讨论会指出，香港严苛的防疫措施和港区国安法或者对香港经济造成无法修复的打击，提醒美国公司防范风险，中方对此表示不满。梅如瑞表示，上任只是4个月，已经感受到中共清零政策对香港经济的打击有几大，很多公司反映他们的业务经营受到阻碍，即使香港现时已经逐步开放，不少人仍然担心某些损失将会难以恢复。他披露，过去两年已经有20%在香港的美国人离开香港，人数达到15000名。他并且提醒美国公司， 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令到在香港经商逐渐面临同大陆一样的风险。26号，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和港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批评梅如穗诋毁香港法治和自由。但是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在25号发表的一份报告亦都提出，香港已经由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中国金融中心。该机构的华府总监 Olivier Enos 在研讨会指出，美国国务院等部门早已经披露香港的营商环境已经改变的事实。他还提醒商界要特别留意5个风险，包括香港法治恶化、电子监控风险、新闻自由打压导致获取准确在地消息的途径有限等等。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指出，经济的发展需要民主法治的加持，非民主国家能够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上只有2个，就是新加坡和香港。但是香港已经失去了好像新加坡这样的法治和自由，所以我们对香港的没落当然会感到相当惋惜。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认为，香港目前比大陆相对好些，人才流失之后内地精英会流入香港，但是亦都难以挽回香港颓势。那些人带来的就是内地会自我思想审查的习惯，虽然说他亦都可能是内地相对优秀的人，但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一流人才荟萃、自由开放、消息自由流通的这些条件都没了，所以香港短期内或者不会出现直线下滑式的衰落，但是它只可能变成在中国的城市内相对繁荣的一个金融中心。但是中国经济今年还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在我看来还是有很多不明朗因素，而且这已经是个明显的降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告峰表示，香港由以往担心它的金融中心地位被上海等中国城市取代，转变到近年是担心被新加坡等世界其他国家取代，反映投资者和富豪越来越关注资金投放在中国是否安全的问题。他又指出，香港的情况没有最差，可能只有更差。因为特首李家超说期望最迟在明年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那可能为香港带来进一步的影响。中国疫情肆虐，即使中共竭力隐瞒疫情真相和感染死亡人数，但是媒体追踪发现，中国多个地区注销户籍的数量飙升，农村去世的人数推高棺材销量。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最新公布的感染死亡数据是12,658人，加上先前公布的59,938人，中国由2022年12月至到今年1月19号住院感染死亡总共72,596宗。但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指出，官方的病亡个案都发生在医院，在中国乡村地区医疗设备缺乏，而且在屋企去世的人多数都没有计入病亡数据，官方甚至没有估计乡村有多少人因为感染去世。不过 BBC 就发现感染死亡人数大幅增加的证据。 BBC 记者实地走访了山西省北部，当地殡仪业的相关人士都提到病亡人数增加，而且他们都将原因归咎于疫情。记者有机会参观了一个火葬场，里面的人很忙，而在另一个村庄记者亦都遇到有人正在办丧事。有做棺材的业界表示，近几个月没有时间休息，买棺材的村民就说有时棺材全部沽清。 BBC 记者在深入乡间沿路行驶的时候注意到一堆堆插着旗的土坟，有牧羊农民证实这些都是新坟，老人家去世的太多，家属就这样埋葬。这位农民还透露，他所在的条村已经有超过40多人感染去世。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